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江油镇压事件，全三元老北大河逼习近平落台，阅兵彩排有大事发生。白宫国会联合嗌话走人，英特尔华裔 CEO 麻烦了。北京警察和中介偷开密码锁入屋，女住户吓到失眠。甘肃、河南、广东多地洪灾，郑州隧道再浸水。歹徒威胁政变，海地商人接管过渡政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即刻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精准预测俄罗斯大地震的科学家史蒂芬近日又预测北京阅兵彩排日或者有更大的事件发生。江油镇压事件全当局动用维稳剧本制造暴动，是为了在党内邀功，却成了拉习近平落马的导火索。有消息指北大河三位政治老人摊牌，习近平必须落台。史蒂芬不单只是个地球物理学家，还会看星星占星河，夜晚抬头一看就能够读出天上的秘密。8月1号他预测8月8号或者9号满月期间，木星和金星的排列几乎成形，水星亦镶嵌在太阳风里面，带着能量直奔地球。这场行星大聚会形成了历史级别的共振。史蒂芬说，这场行星大聚会再结合易经的推算，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两场8级以上的大地震，8月8号的狮子门、8月9号的行星排列，再加上满月，都预示未来可能有大事。如果觉得 8.8 级已经够震撼了，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比如9级。众所周知，北京正在为9月3号阅兵做准备。前几日有长安街区域酒店发出8月9号晚将实行交通管控的告示，外界认为这个泄露了阅兵要在那日彩排的消息。而现在北京已经提前戒严，8月9号阅兵彩排和史蒂芬天象预测的日子不谋而合。据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少将吴泽科介绍，这次阅兵是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评论认为，当年中共在京城公然坦克碾人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当年的历史就变成小巫见大巫了。另一个比法西斯更残暴的红色法西斯来纪念，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无论怎样，史蒂芬预测的日期的巧合对中共阅兵来讲是极其不吉利的迹象。而在江油民众被镇压期间，北京频频发生异象。8月6号晚上，北京延庆、燕山、房山、河北、张家口的夜空同时出现五雷闪电。多位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当晚天气晴朗，还有一轮明月，但天边有一团很厚的蘑菇状云层不停地闪光，频率很快，却没有声音，显得极其诡异。有网友质疑，这个是有大事将发生吗？我不玩玄学，但这个画面令我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同一日，不少网友拍到闪电照亮夜空的时候，云雾中疑似有黑影出现，因为形象酷似武侠剧中站在剑上飞行的侠客。有网友称黑影是在御剑飞行。 有人惊叹越嚟越多嘅大能接连出嚟啦。点解越嚟越多咁样嘅影片出现呢？唔通科学就要行到尽头啦？今年以嚟，北京天空接连两次出现四个太阳，超大日云奇观，大面积嘅舆论云。绿色太阳、血色天空，据中国古书记载，出现血色天空是凶兆，预示朝代将要更替或者是动刀兵之象。不出一年有自立者。8月4号刚刚发生的江油镇压事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随之而来的效应是更多的人选择不服从。中共9月1号起强推全民社保，强制缴费，导致数万人冲塌国务院要求退保，民众闹这个并非福利，而是另一种逼民众交税的形式。此外，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亦遭遇了滑铁卢，近日被中共收买，在台湾策划成立武装内应组织，和中共集台内应的陆军退役中将高安国等六人，8号下午被提讯后被台湾警方改为右脚佩戴电子脚环，实施科技监控防徒。而对于习近平暴力镇压四川江油民众，有消息指北大河三位政治老人摊牌，习近平必须落台。消息指当局动用维稳剧本，启动黑衣人、信号车、运兵车相继出现，是制造暴动，借机动用武力，将群众塑造成暴徒，以便在党内邀功。然而他们没想到这一次烧到的是自己人。根据网络流传的胡锦涛在北大河发表讲话的稿件，胡锦涛在会议上直指习近平二十大在全球媒体面前将自己架离会场是政变，并责令习近平即刻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务。据悉，这次北大河会议之前，元老们已经达成共识，要在四中全会完成权力交接。如果习近平拒绝交权，军方的张友侠和刘源可能采取非常规手段，确保交接顺利。英特尔的华裔 CEO 陈立武卷入和中共有关的利益冲突，至少五名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开表示担忧。美国总统川普喊话要求陈立武辞职，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川普政府的担忧不会是空穴来风。统计显示，在2012年3月至2024年12月期间，陈立武向数百家中国先进科技或者说晶片公司投资了至少2亿美元，至少有8家公司和中共军方有联系。陈立武之前曾经担任 EDA 大厂益华的执行长的时候，曾经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共一所军事大学出售其产品，并将技术转让给一家相关的中国半导体公司。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阿肯色州参议员科顿质疑英特尔是否在任命陈立武之前进行尽职调查。7号川普在社媒发言要求陈立武即刻辞职，理由是和中国存在利益冲突，随后英特尔的股价下跌了 3%。 印第安纳州参议员班克斯、佛州参议员斯科特等议员7号发帖说，英特尔已经从晶片法案获得80亿美元的拨款，为什么每个人要被逼补贴帮助中共发展的公司？亦有多名俄亥俄州参议员呼吁英特尔未能够兑现其俄亥俄州人民的承诺，推动当地的投资，现在却卷入亲中共传闻。斯科特谴责话，英特尔需要归还所有纳税人的钱。消息传出之后，英特尔发布声明，称陈立武的投资等做法符合美国优先的议程，企业期待和美国政府合作。而陈立武自己亦表示，自己已经在美国40年，心系美国，试图同白宫进行后续沟通。谢田评论指出，川普要求英特尔 CEO 辞职，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冲突和美国国家安全。依家陈立武同英特尔的回复，冇解决美国政要的关键担忧。陈立武在自己的回复中，仲有英特尔的回复里面，都回避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陈立武同中共的中芯国际的问题。中芯国际到底参与了多少？ 他和中共的合作和中共涉及到中共军方的公司的合作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我相信川普一定是有一些证据。英特尔的董事会现在要和川普继续沟通的话，我相信在闭门会议上美国政府会将这些调查的证据展示给他们看。谢田认为美国政府比英特尔有巨大的投资，美国军方政府大量采购英特尔的产品，执行长涉及到国安问题，明显有和中共接触联系，甚至卷入中共军方这些高技术领域。这些事情美国不会掉以轻心，他表示相信英特尔的董事会最终必须令陈立武走人。湖北省新冠维权人士二十几岁的孙兰拉女士最近在北京医病，遭遇惊魂一刻。八月一号晏昼，孙兰拉在外出看病的时候，通过手机的远程监控看到片区民警和房屋中介李某趁屋企入面没人直接用密码打开他的房门入屋。孙兰拉看到这一幕全程心惊胆跳。孙兰拉说他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龙光南路19号，属潘家园派出所管辖。监控画面显示民警和中介未经允许直接入屋，随后在客厅四处张望，好像是在这里确认房屋里面是否有人，之后匆匆离开。孙兰娜说她入住的时候已经更改过门锁密码，这次看到他们直接开锁入来，整个人吓到几晚睡不着，还担心被落毒。孙兰娜在事发后报警，潘家园派出所承认这个民警属第三警务室，但要他自行去找人，随后他两次上门都没有见到对方，不是被告知休息，就是说已经落班。孙兰娜觉得如果需要配合调查可以当面讲清楚，但私自开锁闯入属于违法行为。大陆律师向峰亦指出没有合法手续进入民宅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据悉事发前几日，中介李某就急住令孙兰娜搬走，但他的租约到九月底，房租已经付了20000多元，所以拒绝搬迁，除非赔违约金。孙兰娜是湖北恩施人，2020年大学毕业后入银行工作，2021年8月单位强制接种武汉生物防疫针，没几耐就出现严重反应，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四年来辗转多家医院，花费超过50万元，父母卖了房四处借钱，病情仍然未控制，还并发心肌炎、肾病综合症等多种症状。武汉相关部门原本承诺每月补助医疗费，但今年三月突然停发，最近北京警方还多次打电话不给他上访或者闹事。孙兰娜表示希望当局不要干扰他在北京医病，要我回去我就不要命给他们看，我不会回去的。八月七号以来，甘肃榆中、河南郑州和广东白云区等地暴雨成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郑州七号亦遭暴雨侵袭，2021年720大水被浸的隧道再次被浸。在甘肃兰州市榆中县连续强降雨引发山洪，至八号晏昼3:30已经造成10人丧生、33人失联。七号晚上，城关镇、马坡乡、小康营乡和下官营镇四个乡镇多处道路被洪水切断，一些居民被困在积水围住的房屋里面，洪水夹带泥沙和垃圾涌上道路，淤泥厚度超过5厘米，车辆通行困难。兴隆山一带的电力和通讯中断，四个村1300多户受影响，当地还有4000多人被困。当晚10:20左右，马坡乡马连滩村发生泥石流，造成房屋、畜生和车辆损毁。一名在外务工的居民说，沿河的村民受灾更严重，这么大的水势，房子根本挡不住。还有人暂时联系不上亲人，只能够等消息。甘肃省水利厅和气象局已经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并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兰州八号晚被提升至一级响应。河南郑州同样遭遇暴雨，七号中午主城区降下大雨，好快街道积水成河，部分地铁站入水关闭， 2021年720洪灾中曾经被浸的京港路隧道再度入水，多架车抛锚。亲历者说，隧道内水位不断上涨，因此只能够汽车爬梯离开，车都飘起来了，好惊。好多油车直接熄火了。受暴雨影响，郑州将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三级，全市停产停业，停货停运，少林寺等景区亦关闭到7号晚6点几。京港路隧道仍然因积水未退封闭。当地民众谴责说，郑州720洪灾造成380人去世和失踪。洪灾后，郑州说投入了巨额资金升级排水设施，然而每年的暴雨仍然能够令城市出现内涝。广东广州则出现次生灾害，8号下午白云区大源村暴雨引发次生灾害，导致山体垮塌泥石流。中共政府说现场有14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其中7人遇难，7人送院治疗。虽然官方通报说全部救出，但不少网友质疑讲法不正确，遇难了也算救出吗？全部救出讲法不妥，说明明只有7个活人，只救出了一半。海地政坛再起波澜，8号商人洛朗圣西尔正式接任海底过渡政府首脑。而就在几个钟头之前，臭名昭著的黑帮老大、绰号烧烤的切利齐耶先啱在影片中警告太子港居民，等他带队推翻政府的时候不要阻拦。圣西尔曾经任海地美国商会主席，这次是接替经济学家前总理阿方斯杨担任过渡总统委员会轮值主席。过渡总统委员会由9名成员组成，代表不同的政治派系或者利益团体，共同分担总统职责。自2024年4月前总统亨利辞职后，圣西尔一直是商界代表。按计划，过渡政府将运作到2026年2月选出新总统和国会为止。宣誓仪式在太子港一处戒备森严的总部举行。现在的太子港几乎被黑帮控制。圣西尔的就职演讲简短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派遣更多士兵并提供培训，加强安全行动，恢复国家权威。他直言海地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现在不是讲漂亮话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几乎同时，烧烤切利齐耶亦放出狠话，切利齐耶是前警察，现在领导黑帮联盟，经常以解放海地为名对政府展开武装袭击。影片中他身着防弹衣，手持步枪，宣布要率队游行到领导人办公室和政府总部，结束这一切，并警告平民让出通道，还要求平民为黑道组织提供方便。圣西尔上任首日并未爆发大规模冲突，但太子港仍然能够听到零星的枪声。除了黑帮威胁，圣西尔还要面对政治风暴。近期港口服务合约陷入腐败指控，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和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公开说注意到有人进行贿赂，企图破坏海地稳定。外界长期怀疑部分官员和商界资金可能在度暗中支持黑帮势力。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双普会面前，习普突然通话又有两国将签和平协议。快讯，川普罢免国税局长。 YouTube 起诉干净世界涉宗教歧视。事隔近90年，日军舰再访纽西兰首都。防蚊核酸检测抽三桶血，引发配型猜测。以色列计划接管加沙，先占领再移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 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八号，阿美尼亚同阿塞拜疆签署川普斡旋的和平协议，结束35年的战争。习近平应约与普京通话，普京同习讲明美俄最近接触沟通情况，并指俄中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任何形势下都不会改变。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阿美尼亚总理帕新扬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将与我一同在白宫举行正式的和平签署仪式。这两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造成数以千计民众丧生。我的政府已经与双方接触有一段时间。川普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今日的签署是继我们与印度、巴基斯坦、刚果、卢旺达以及最近与泰国和柬埔寨的成功合作之后，我们拯救了无数生命。阿塞拜疆总统表示，他现在可能会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是继以色列、柬埔寨和巴基斯坦最近宣布对川普提名的又一个国家。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近日表示，川普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自1月20号重新执政以来，川普达成了每月一项停火或和平协议，例如他在印巴、柬泰、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刚果、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调解。川普将分别与阿美和阿塞拜疆签署美国和他们之间的双边协议，白宫将解除对美亚两国防务合作的限制，两国承诺永久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开放贸易并尊重彼此领土完整。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加强能源、贸易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领域的合作。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其中一项协议授予美国对南高加索、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开发权，将交由一家美国公司经营99年。这个是一条穿越阿美尼亚领土的43公里走廊，该走廊将被任命为川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有些媒体则说川普走廊。南高加索曾属苏联，是俄罗斯重要南方边界，战略价值极高。美国介入可能会影响俄地缘政治布局。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多年争夺该地。前乌克兰官员格拉先科说，此举是美国扩大在中亚、南高加索与土耳其影响力的更大交易之一。谈判期间，俄军袭击乌克兰奥尔尼夫卡天然气压缩站，阿塞拜疆近期透过该站供气，而为普京对阿塞拜疆发出的警告。俄罗斯虽然无力在高加索开新战争，但可以破坏当地稳定。而阿塞拜疆则启动一条新的炮弹生产线，将向乌克兰供应。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公司的参与下，将生产122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炮弹。据中共央视说，普京向习近平介绍俄方对乌克兰局势及美俄近期接触情况，赞赏中方在政治解决危机中的建设性作用。习近平称劝和促谈，乐见美俄保持接触并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但据乌克兰智库国防改革中心最新调查指出，中共在协助俄罗斯发展无人机产业，落实国机国际中扮演核心角色，供应链遍及欧洲及台南一家锂电池厂，零件涵盖引擎、导航、晶片及电池。俄见证者无人机含超过锂40项中国零件，年产能可达30000架，攻击频率自2022年每月40架飙升至今年6月逾5400架。八号，克里姆林宫说，川普与普京峰会最快下个礼拜举行，双方已就场地达成共识。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 川普在对中国、印度、巴西等这些与俄罗斯有经济联系的国家已经开始征收次级关税，最高可能达到100%。同时川普在对俄罗斯的整个立场上正在全面变得越来越强硬。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普京和川普见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想在短期内争取一定的时间，令俄罗斯的军队能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夏季攻势。另外呢，从长期来讲，他希望通过与川普直接的见面，能够试探一下川普的底线，看看在未来俄罗斯在与美国与乌克兰的谈判中还有哪一些可以利用的空间。八号川普说，我们将与俄罗斯举行会谈，首先会谈地点是俄罗斯，我认为地点会非常受欢迎，我现在不想宣布，今日晚些时候会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将会交换一些领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如果乌克兰和北约从乌克兰东部撤军，普京已经准备好停火。另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已暂停购买美国武器的计划，国防部长辛格取消了原定的华盛顿之行。近期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表示，印度是关税霸王，中国亦是能源大户，他们同美国做生意大赚美元，转头拿钱去买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再拿这些石油钱买武器去打乌克兰，最后美国出面救场，拿纳税人的钱去援助乌克兰防御战争。为什么我们买的商品最后变成了战争的燃料呢？这一盘棋美国不是在这里捉，而是被捉了。川普看明白了，他说够了，印度也好，中共国也好，不要再扮了，这种魔幻数学必须终结。全球经济似一个迷宫，每迈一步都会牵动无数线索。美国与日韩、印尼、菲律宾、欧盟一个接一个的签下贸易协定，原则很简单，公平交易，双赢投资。我们不只是在修补规则，而是在重塑秩序，这个是策略重构，令美国的劳动力不再白走，令美元不再被用来打自己的面。快讯，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川普在比利朗就任国税局局长仅两个月之后决定将其撤换。白宫官员说，财长贝森特将暂任局长，直至任命永久人选。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计划提名前共和党众议员朗出任大使。川普第二任期内，国税局领导层频繁更迭，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影音平台 YouTube 在去年12月向加州法院起诉新兴影音平台干净世界，指控对方的同步功能违反合约。这项功能令使用者能够将自己 YouTube 频道上的影片自动转到干净世界播放，但是干净世界指出，该功能是用 Google 官方授权的工具开发的，并已经过允许。干净世界成立在2022年，在美国纽约州，是一个强调安全健康内容的平台，创办人和部分员工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个佛家修炼方法，自1999年起在中国受到中共迫害。今年7月，干净世界的揭露中共迫害的内容，遭到疑似中共水军的网攻。代表干净世界的律师贝克斯认为，这件案背后可能有中共影响，甚至带有宗教歧视。他指出，被告要求 YouTube 保存与中共有关的证据，但是 YouTube 以律所关闭北京办公室为由拒绝，该律所仍在上海和香港运作。贝克斯认为，这起诉讼不只是法律争议，更是打压一个精神信仰团体的平台。干净世界认为，对方发起这件案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实质性的法律问题，而是为了消灭干净世界，重创其合作对象，更是在向中共低头。YouTube 律师否认与中共有关，但一些法律观察人士提醒，近期中共加强打压海外的意见人士和宗教团体，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性值得关注。 曼州律师默然就批评，要出个律所用法轮功某教这种讲法是污名化，并没有事实依据，完全引用了中共的宣传。他指出这种讲法会煽动仇恨，为迫害找藉口，亦可能违反美国反歧视的规范。这件案目前仍在进行中，外界关注的焦点不只在于技术与合约问题，更涉及信仰自由、外国势力的渗透，以及美国的法律是否会被政治利用。在日本政府努力加深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关系之际，星期五八号，日本军舰停靠在纽西兰首都惠灵顿，为近90年来首次。在纽西兰海军舰艇的陪同下，日本两艘驱逐舰伊势号和梁波号驶入惠灵顿港，两艘舰上共有500几名船员。这两艘军舰从悉尼启航，正在进行印太部署。之前这两艘军舰参加了由美澳主导的护身军都联合军演，这次对惠灵顿的礼仪性访问正值印太紧张局势升温之际，日本正在加强与盟友的双边军事合作。日本驻纽西兰大使大泽成星期五对记者表示，我们的防卫部队正在开展合作，除了纽西兰和澳洲，我们还与很多太平洋岛国合作，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在日本大使发表这番讲话之前，澳洲政府星期二宣布，日本三菱重工在与一家德国公司的竞标中赢得了为澳洲建造战舰的合同。坎培拉官员表示，这个是迄今为止两国签订的最大的国防工业协议。纽西兰政府表示，近年来正在努力巩固在亚洲的战略与军事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一部分，上个月惠灵顿当局宣布已启动与日本的一项国防后勤协议谈判，以促进两国军事的紧密合作。今年二月，中共海军护卫舰在纽西兰和澳洲之间的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引发纽西兰和澳洲政府的高度警惕，航班被迫在短时间内改道。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象征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加深，以及对未来合作的期盼。尽管过去存在历史恩怨，这次访问被视为两国寻求和解、建立更紧密关系的重要一步，亦是对中共挑战的直接回应。近日，广东佛山出现饥恐肯亚热疫情，当地政府启动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不单止要求大范围消灭蚊虫，还安排居民接受检测。很多人不满检测方式和新冠疫情时期相似。一个抖音博主反映，在检测过程中不单止要做核酸，还抽了三桶血，感到困惑和不安。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问，抽这么多血是为什么？同血型配对有关吗？网络上甚至出现关于器官配型的猜测。对此，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表示，除了防疫需要，当局收集大规模血液样本，亦可能用来建立更完整的健康与基因数据库。他提醒，如果缺乏监管和透明度，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领域，包括移植系统。多地除了密集的强力灭蚊行动，还要求所有居民必须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发现染疫必须住院，不允许居家隔离，要等转为阴性才能够出院。民众对此怨声载道，佛山的防疫措施还包括强制部分人员集中隔离住院。一位博主8月1号发帖说，禁黑只要说你有这个都要住院观察4日，自费1000多人民币，有医保亦要700几。林晓旭认为，这个基本上是中共政府和一些医药公司利用所谓的核酸检测的经济，重新捞一笔，重新割韭菜，然后政府还可以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对抗疫情的工作，有一个政绩，基本上是欺老百姓的。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在 X 发文说，加沙将实现非军事化， 并建立一个和平的民政政府。这个政府既不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亦不是哈马斯，亦不是任何其他极端组织，这样将有助于释放人质，并确保加沙的未来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彭博社报道，以色列政府的安全内阁已正式批准了一项计划，准备全面接管加沙城，这个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亦是少数控制区中的重点。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军并不打算长期治理加沙，但是希望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未来将由阿拉伯国家接管治理，亦可能包括与以色列有正常化关系的国家。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六开会讨论以色列控制加沙城的计划。同时，英法对该计划表示谴责，认为会使冲突升级。德国亦已暂停对以色列的军事出口。另外，有军事与安全专家担心，全面占领一旦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有可能导致长期游击战。目前，以色列军方说已控制加沙约 75% 的地区。据报道，以色列已拟出一份五步走战略，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释放人质、完全去军事化、维持安全控制、最后建立由温和阿拉伯国家主导的民官政府。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防长已获授权批准以色列国防军相关军事行动，这个是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最后一搏。以色列国防军最高领导人誓言要以最佳方式执行以色列征服加沙城的决定。白宫方面仲未有俾出评论，川普拒绝透露他是支持定是反对。另一方面，路透社同日报道，美国提出策略方案，要求黎巴嫩政府要在今年年底之前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将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停止地面、空中与海上的军事行动。具体步骤包括，黎巴嫩政府必须在15日内发布法令，承诺在今年年底前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随后的60日内必须制定军队的部署计划，确保国家机构重新掌握控制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川普被普京条件披露，乌抛震撼消息，俄最强军工武器变纸老虎。川普见南韩代表团，先问金正恩还好吗？供油事件燃烧，当地官员手机被打爆。曼谷审计署大楼震垮，泰起诉中共高层等23人。美议员去信国务卿，呼袁弘追查中共器官贩卖罪行。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提供的停火期限进入倒数读秒阶段，俄罗斯最近仲遭遇一项重挫，对普京来讲，找办法接住川普递过来的橄榄枝，快手坐上谈判台，看来先是最着数的做法。克里姆林宫7号宣布，普京将在未来几日内和川普举行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有波兰媒体报道，美国提出的一些条件获得俄方接受，使这次峰会获得进行。波兰新闻网欧莱特报道说，华盛顿比莫斯科提出几个条件， 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而不是签和平协议，承认俄国对乌克兰领土的实质占领，并将这些领土问题冻结49年到99年，取消对俄国大部分制裁，最终恢复购买俄国的天然气和石油。不过报道亦说，这些条件并未包括俄国一直要求的北约不得向东扩张承诺，西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亦不会停止。莫斯科仲是接受了这些条件，俄罗斯除在战场不断遇到挫折，另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近日抛出震撼消息，已获得俄罗斯最新核潜艇波泽尔斯基大公号的机密文件，包括作战指令、工程蓝图、操作程序、船员名单、潜艇示意图及每日航行日志等资料全盘掌握。俄罗斯这一艘核潜艇在7月24号先正式服役，11日后情报就外泄，消息一出震惊国际。情报如果真实，将是俄罗斯海军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机密外泄。波泽尔斯基大公号是俄罗斯北风之神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泄漏可能削弱其核阻吓的可信度，影响俄罗斯在国际战略地位。普京曾公开表示，这类潜艇将确保俄国未来10年的国防安全。想不到乌克兰不单止掌握潜艇详细构造，甚至能够识别所有北风之神级潜艇的技术弱点。乌军宣称，这批情报足可以令俄国杀气变为纸老虎。北风之神级潜艇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泄漏可能削弱其核阻吓的可信度，影响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地位。俄罗斯一方面面临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压力，一方面可能遭遇川普二级制裁。这个时候突然情报外泄，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专家警告，现代战争中情报优势常可决定战局走向。南韩外交人士8月6号透露，就在美国和南韩7月底将确立关税协议前夕，美国总统川普在和南韩关税谈判代表团首次会面时，开口第一句竟然问金正恩最近好吗，令韩方代表难免炸舌。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川普总统这样一个问候，当然是深知李在明政府面临这些困难，所以亦想了解现在的李在明总统有没有改变他对北韩或者中国态度，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关问候。当然背后理由亦是施压李在明必须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川普总统不准许他脚踏两条船。根据朝鲜日报报道，川普7月30号在白宫亲自接见南韩经济副总理具润哲等人，本来韩方团队很紧张，以为川普会临时提出什么难题，想不到他最关心的竟然是金正恩的近况，令现场人士措手不及。报道透露，川普不按常理的提问，令现场人立即尴尬，南韩贸易代表团顿时显得有些慌乱。消息人士则表示，川普似乎对金正恩仲有住浓厚兴趣。报道称，即使很多专家认为近期不可能举办川金会，但未来重启对话可能性仍存在。俄罗斯扬言3日就可以将日本摧毁，当然背后来讲，美日韩是坚定盟友，而且彼此之间都有签订相关军事，不理是情报透露的合作协定，还是美日韩本身准军事结盟的合作关系，一旦日本遭受俄罗斯攻击，尤其是中俄之间的兵力投射，当然对南韩政府来讲亦是军事威胁的存在。更何况现在已经直接军事演习协助北韩提升国防科技，这个对李在明政府来讲本来就希望同北韩缓和， 而且能够缓和亲中感的路线，当然会产生巨大压力。另外，中俄海军8月1号到5号在远东地区举行了海上军事演习，重点科目包括反潜作战，同时美军派遣两艘潜艇前往俄罗斯附近海域，外界被视为对俄方核威胁的言论回应。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批 F-35B 战机已经于8月7号飞抵九州新田原基地，这个是日本建构新世代防卫战斗能力的关键一步。未来这些战机将搭载在改装后的摧云号和加贺号护卫舰，加大对西南岛链和印太地区的阻吓能力。当军事冲突升高时，李在明政府依靠的就是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坚定同盟关系。当然，李在明政府之前，美国一直要求南韩必须要在台海有事时，要和日本同时去协助防御台湾。但是南韩政府到而家还不希望表明立场，所以在川普总统眼里边，当然就必须要采取一些惩罚方法。既然在关税方面没有加高，那就势必在驻韩美军方面，美国会采取灵活部署，会将驻扎在南韩的28000名美军适度转移到关岛，甚至亦有猜测部分会移防到台湾和菲律宾。下面进入一则广告，一部不容错过的电影《超限战》因遭各地发行商的审查和拒绝，将于8月8号星期五美东时间晚上9点在干净世界影视 GJW 平台独家上映，请勿错过。四川公游市民众抗议暴力镇压，网民继续通过电讯系统宣泄怒火，当地官员手机全被打到军机，多地军警账号被官爆。4月到5号公游市内的民众抗议被公安特警镇压，大量市民被打伤或禁锢。抗议过后，部分大陆网民试图启动所谓孟加拉模式，将当地多名负责官员及其家属的个人资料公布到网上。5号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在其 X 账号发表文章说，目前江油市公安局长、公安局政治委员以及在现场指挥镇压的公安局副局长等人，他们的手机号已被打到关机。戒立健呼吁大家一起拨打江油市的市长热线问责中共暴政。他发出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子正在拨打当地政府热线，要接线员转告当局江油市多名官员家庭的讯息已经在国际上公布，希望他们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做被中共利用的牺牲品，最后为共产党陪葬。在中国，众多网民亦相继在网络上发声谴责暴政。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注册一级结构工程师夏一凡讲，孟加拉模式等于讲是将当权者从下到警察、上到那些部长，他们的电话、他们的个人资料全部向社会公开，在社会公开之后全民向他们打电话，还做什么？等于说要令他们淹没在群众的信息大海里边。这个方法不错，可以令自己开始着手斗争的手法和效果，在策略方面落多些功夫去做事。其实对共产党来讲，最关键是他自己内部出事，内部危机对他们来讲才是个大事。在 Bilibili 上，一段中共党魁习近平高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影片被网民灌爆，网站方被迫将影片的评论区直接清空。另外，湖南长沙律师刘大壮5号在抖音直播讲解警察是不是可以打老百姓的问题时，弹幕立即被可以两字填满。网民在留言相继讲，没看最近江油的影片吗？我最近看的影片好像都是可以，而且还打得特别狠。另外， 很多军警部门影片账号都被大量愤怒的网民攻占，江油市所在四川省正在筹备世运会的形象工程，有关世运会宣传的大量影片亦都被网民占领，被迫关闭评论功能。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纳学讲，现在网上传的消息很快，好像江油市这样的情况，以前老百姓可能都看不到什么，但现在经过网络一大堆的消息传出来，国内都看到，好像以前咁收紧网络，控制住资讯传播的手段。而家呢个时代，讲真，共产党冇以前咁容易收得实，想呃人都冇咁好呃。而家无论几小嘅事，你只要聚喺一齐，咁就系问题。譬如白纸运动，佢手上嗰张白纸，你怕乜嘢呢？咁都唔得，为乜嘢呢？因为你聚喺一齐啦。四个月前，泰国曼谷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因为受缅甸地震波及而倒塌，大楼由中国企业承建，当时还爆出有中国人员发事后擅闯倒塌大楼搬文件，而此销毁证据引发泰国社会关注。泰国警方7号起诉23名疑犯，当中包括中资企业高层。大楼由泰国伊泰发展集团和中共国有企业中国中铁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合资建造，倒塌前工程已经超过三年，经费达5800万美元。3月28号缅甸强烈地震，这栋大楼成为曼谷唯一一座遭受波及倒塌的建筑，当时有95人罹难。大楼由中资企业承建的消息揭露后，中国豆腐渣工程再掀热烈讨论，而且倒塌后有至少四名中国籍人士偷偷摸摸到建筑搬出大量文件，当时这群人被指控是想销毁偷工减料的证据。而泰国工业部等政府单位调查指出，审计大楼所使用的建材疑似不合规。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伊泰发展集团总裁、中铁十局一名高层等23人被起诉，有部分疑犯被指控伪造工程文件。目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大楼倒塌是因为设计和施工缺陷。另外，泰国特别调查局透露，全案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至少有70名政府官员涉案。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说，中方的事后反应，他们是完全不负责任。中铁十局原来称，大楼建成后将是中铁十局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大楼倒塌后贴文很快删除，而且中铁在中国是建筑龙头企业，亦是一带一路计划的执行主要单位，在东南亚和非洲都有负责很多大型基础建设项目。我觉得这个亦会令这些国家所谓一带一路关联的地方，他们都对中国这样的质量会有非常多的质疑。美国国会多位重量级议员于7号联名去信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敦促国务院启动正义奖励计划等现有机制，彻查并打击中共政府主导的活摘和器官贩卖的行为。该信由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领衔，联邦众议员穆里纳及利尔·邓恩共同签署。史密斯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建立的器官库已多年，但是就未受到制裁，导致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受到非人的待遇，官员借钱牟利。他指出，国务院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法律授权，可透过高额奖金换取关键情报，是时候动用这些工具摧毁这个产业，并为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议员指出，虽然国会每年拨款支持国务院针对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设置悬红计划，但到现在尚未针对中共活摘行为发任何悬红。议员表示，大量证据已显示 中共政府对活泽负有直接责任，特别针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少数族群的系统性迫害，已构成危害人类罪。他们呼吁透过悬红计划搜集中国内部情报，协助揭露和起诉加害者。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的节目是时事热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9日星期六，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倾新闻节目，我是张明。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的中国大陆呢，虽然乱象横生，但是想找一个规律，习俗、风俗那个族啊，不是民族的族，甚至是格局，还是有迹可循的。你知不知道我想讲什么啊？
哇，这么大范围怎么猜啊？群体事件那个所谓的花和尚释永信已经讲了，难道是张献忠院长，或者是哪个军头被拘了？
天下未乱，孰先乱？孰地比其他地方更易防守？这个都是属地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条件，这个只是从一般情况来讲。一起来谈下最近四川公油发生的大事，不算是很新，但是亦刚刚发生没几耐，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们主要来讲下下边的细节，探讨一下本质啫。根据网上消息，这次事件和一个未成年霸凌案有关，话讲几个白艳女欺凌一个14岁的女仔，她的聋哑妈妈去求公道，但公安就不处理，市民忍无可忍，4号开始在街头抗议，结果特警出动，用了催泪弹镇压，还有传闻说开了枪先。之后有大批的市民被装入了运输车带走，场面好混乱啊！这个就是简单的经过。震撼我的主要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仔，四川人，仗义血性的一面。
是啊，今日四川江油这个事件令我想起抗日战争那些川军。按理来讲，日本仔有排都未打到四川啦，那里算是山卡拉的地方，但是里外分明的四川人责无旁贷，要的就是保家卫国。四川王刘湘率领川军子弟拜别了乡亲，徒步千里出川抗日。最出名的就是死守藤县的川军122师黄永章师长，率领122师大部分的川人子弟血洒疆场。黄师长诀别之前，令他自己的副官撤退，带着整个师的花名册交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他这个壮举有效地推迟了日军向台儿庄的急速推进。
听到这里，我觉得很受感动，因为没有他们的牺牲，也都没有我们的今日。我都认识到，除了心存感恩，还有正正直直地做人，才对得住这些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给我们的和平环境。不过话时话，这些是日本仔侵略中国，大家都不想做亡国奴，同仇敌忾，枪口对外，想不到现在川人子弟一股又一股的热血沸腾，用来对付国内的特警武警，真是好感慨啊！四川人好犀利啊，为他们点赞。
我们的想象力是不是很丰富呢？好像天马行空这样，看起来好像好普通的一件校园霸凌事件，上升到社会群体事件，再引申到抗日战争的川军和日本仔搏晒老命地打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